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为各位播报最新的国际消息。债务缠身的希腊星期三对债权人要求采取更多紧缩措施的要求做出让步，但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仍然敦促国民呢，在星期天就是否接受债权人新限制以换取更多救助贷款的公投中投反对票。欧洲领导人则表示，如果希腊公投反对债权人的计划，将导致希腊从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撤出，但是齐普拉斯拒绝承认这个说法。他在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中说，投反对票是向一个更好协议迈出的决定性一步，我们的目标是在公投后直接签署这个更好的协议。他说，投反对票并不意味着和欧洲决裂。早些时候，齐普拉斯在给欧元区各国财长的一封信中表示，希腊准备接受欧洲为发放新救助资金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德国总理默克尔拒绝了新的谈判，他在柏林告诉议会说，我们要等待希腊的公投，公投前不会就新的救助计划进行谈判。默克尔是欧洲要求希腊采取严厉紧缩措施的最坚定的倡导者，他否认希腊金融动荡将导致欧元区消亡。他说，全世界在看着我们，但是欧洲的前途并不是危在旦夕。如果我们忘本，忘了我们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也就是建立在规则和责任之上的一个社会，那么欧洲的前途就有危险了。希腊这封信呢，是星期三在欧洲财长们讨论雅典提出了324亿美元新贷款的要求之前透露给媒体的。各国财长在讨论之后决定在星期天的投票前不再进行谈判。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表示，美国和古巴两国已经同意重建外交关系，并计划这个月晚些时候分别在华盛顿和哈瓦那重新开启各自使馆。这是美国和古巴两国为结束过去几十年来的敌对状况而采取的最新行动。奥巴马总统以及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在今年夏天晚些时候前往哈瓦那，亲自主持新开设的美国驻古巴使馆的升旗仪式。那将是过去50多年来美国国旗首次在哈瓦那升起。继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之后，美国和古巴断交，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以及古巴的人权记录等问题依然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在参加伊朗核谈判的人员继续在维也纳举行会谈之际，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伊朗政府呢已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前往德黑兰同伊朗官员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扎里夫星期三做出上述表示，他带领伊朗代表团和美国国务卿克里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进行了又一轮的讨论。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三早些时候宣布，天野之弥星期四将前往伊朗会晤伊朗总统鲁哈尼和其他高级官员。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谈判预计将重点讨论该机构和伊朗之间的现有合作，以及如何加快解决和伊朗核计划相关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埃及西奈半岛不止一个军方哨所星期三遭到恐怖袭击，造成至少64名官兵丧生。伊斯兰国声称对上述袭击事件负责。在这同时，埃及军方官员表示，安全部队在星期三一天的战斗中击毙了100名的武装激进分子。埃及一名高级官员说，这场袭击从参与的恐怖分子人数和所用的武器来讲是前所未有的。恐怖分子使用的武器包括火箭发射的榴弹以及汽车炸弹等。那么战斗主要集中在谢赫祖威德镇附近。埃及的伊斯兰国分支表示，袭击目标包括15处军事哨所。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埃及总统塞西誓言要严打伊斯兰国武装势力。之前一枚路边炸弹炸死了埃及政府的首席检察官巴拉卡特。塞西总统星期二呢，在巴拉卡特的葬礼上发表讲话。他一边在讲台上捶拳，一边指责被宣布为非法的穆兄会制造了谋杀。联合国宣布，也门人道主义紧急状况达到了最高等级，当地超过80%的人口急需救助。联合国官员星期三说，也门有1300万人缺乏食物，900多万人很难或者无法获得干净的水。 在宣布也门的人道主义紧急状况达到三级之后，人道救援人员将设法帮助将近1200万被认为是急需救援的人口。也门民众的困难处境在本周三进一步恶化，胡塞反政府武装炮轰亚丁城市的南部地区，造成31人死亡，100人受伤。去年胡塞武装占领了首都萨那，迫使总统哈迪逃亡到沙特阿拉伯。沙特领导的一个阿拉伯联盟正发动空袭战，以帮助哈迪政府恢复政权。不过联合国官员表示，自3月份以来，这些空袭和胡塞武装为巩固其统治发动的地面战已经造成1400多名平民死亡。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希腊暗示可能会接受债权人大部分条件以得到新的救助款；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星期三走上街头参加年度七一大游行，呼吁重启香港政改方案；针对已经完成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上的造岛工程，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说，这只是中国的暂时行为，下一步可能会加快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我们稍后有专家的分析。俄罗斯将参加9月在中国举行的阅兵活动，还将跟中国一起在8月末在日本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渴望获得国民党提名的台湾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呼吁北京正视中华民国政府存在的事实。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关注希腊的债务危机问题。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给欧元区各国财政部长的一封信中暗示，希腊准备接受欧洲委员会就发放新救助款提出的大部分条件。新闻机构星期三获知了这封信的内容，此时距离欧洲各国财长举行电话会议讨论希腊的最新请求还有几个小时。信中暗示希腊可能比先前更愿意接受债权人的要求。在星期三晚些时候的电话会议当中，欧洲各国财长将讨论希腊提出的324亿美元资金的要求。希腊星期二没有能够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亿美元贷款之后，这笔钱是使希腊留在欧元区的最后努力。欧洲各国财长星期二决定不延长希腊救助项目，而只有延长救助，希腊才能履行对债权人偿还债务的义务。星期三，希腊各地数千家银行开门，让没有自动取款卡的退休人员提取现金。希腊债务危机威胁到欧洲一体化，这个欧洲人长期以来追寻的梦想，而欧洲梦现在面临一个新的考验，这就是希腊人星期天将公投决定是否接受新的经济改革和紧缩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在纽约的报道。
如果希腊不能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亿欧元贷款，欧洲将出现一场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事态如何发展，部分取决于希腊7月5号的全民公投。希腊选民将投票决定是否采取更多紧缩措施。美国西东大学教授爱德华兹对这次公投的看法是，
这次公投的问题在于它是危机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原本的想法是，只要希腊采取应急改革措施，就能够从欧盟、欧洲央行得到应急贷款，但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出现。
在世界范围衰退期间，希腊深陷经济困境，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而政府仍要支付高额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即使大幅削减预算之后，希腊政府仍捉襟见肘，靠借钱勉强维持。现在贷款停止，即将举行的公投又未必能让希腊重新得到贷款。
如果希腊人投反对票，我不会感到意外，但这解决不了希腊的问题，账单还是要付， 可公投结果又使希腊银行体系无法得到新的资金，除非找到政治解决办法，否则希腊经济基本上就要停滞了。
甚至赞成票也不能解决问题。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希腊人投赞成票，政府可能会解散，那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没了谈判对手。齐普拉斯领导的政府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
我认为希腊这个非常年轻的政府太过自信，现在可能已经没牌可打了。这个政府一上台就来了一次大清扫，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留下很多技术官僚和有经验的人，他们非常年轻，现在这场危机让他们有点难以招架了。
大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公投不象征危机的结束，最多象征着希腊为稳定经济和维持欧洲团结而走上了一条漫长的道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而针对希腊债务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民众无需担心希腊金融危机会对全球市场产生严重影响。奥巴马同到访的巴西总统罗塞夫在联合记者会上谈到希腊债务问题的时候表示，他相信欧洲领导人和希腊政府能够找到办法使希腊留在拥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希腊民众正在准备参加7月5日的全民公投。齐普拉斯总理为回应国际债权人的建议而于上周提出了举行这次公投。假如国际债权人的建议遭到否决，希腊有可能被逐出欧元区。如果希腊民众投了赞成票，齐普拉斯政府将因此倒台。星期二夜晚，许多希腊民众表示希望留在欧元区。参加集会的克林尼亚迪说，
我们只是希望明确表示，我们投赞成票是为了帮助希腊，而不是因为我们喜欢目前的状况，同意这些措施，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比破产好些。
欧盟领导人一直敦促雅典接受降低养老金和提高税率的措施，他们同时也担心希腊危机可能对国际市场造成混乱。美国总统奥巴马试图让美国民众放心，他们不会受到影响。
这主要是一个欧洲关注的问题，这个国家正在并且已经经历了一些非常艰难的时期，它需要找到一条经济增长和留在欧元区内的途径。
但是奥巴马也承认不能够完全忽视希腊危机。他说，美国一直致力于与欧洲央行等国际机构合作，确保平稳跨越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任何沟沟坎坎。
通俗地说，对美国民众来说，这不是一个将对系统造成严重冲击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显然让希腊人民非常痛苦，还会严重影响欧洲的增长率。
奥巴马指出，假如欧洲经济增长放缓，将对全球总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奥巴马说，美国敦促欧盟伙伴国和希腊政府继续谈判。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两条新闻。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说，美国和古巴已经同意在时隔50多年之后，在彼此的首都重设大使馆。白宫说，奥巴马总统计划星期三在玫瑰园发表一项有关古巴问题的声明。此外，克里国务卿将在维也纳发表相关的讲话。克里目前在维也纳参加与伊朗的核谈判。古巴外交部说，设在哈瓦那的美国利益办事处负责人戴洛伦斯提星期三将转达奥巴马总统有关重开使馆事宜的信件。奥巴马和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去年12月宣布，美古两国经过几个月的秘密会谈之后，将恢复在冷战时期中断的外交关系。此后，美古两国代表团在哈瓦那和华盛顿举行了几次会谈，拟定重开使馆的细节。今年4月，奥巴马和卡斯特罗在巴拿马举行的一次地区峰会期间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面对面会晤。随后，美国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去除。 奥巴马对古巴的态度在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很多议员指责奥巴马无视古巴恶劣的人权记录。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可能拒绝为美国在古巴建立新的大使馆拨款，并且可能阻挠奥巴马提出的驻古巴大使人选获得批准。此外，美国国会不大可能同意奥巴马总统取消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星期四将在德黑兰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与此同时，伊朗与世界六大国继续在维也纳谈判，设法达成协议，确保伊朗的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外交界人士和伊朗媒体星期三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星期四访问伊朗，主要讨论准许该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的问题。该机构将负责检查伊朗的核活动和新协议的施行情况。伊朗领导人最近几个星期公开宣布，不允许检查人员进入伊朗军事地点或者与科学家进行约谈。核查人员进入以及何时解除对伊朗制裁这两个问题，目前仍然是伊朗核谈判的主要症结。谈判代表没有能够按照计划在星期二以前达成协议，但是同意将谈判延长到七月七号。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表示，伊朗必须接受一个强有力而严格的检验程序，来限制其核发展计划。奥巴马还说，如果他认为与伊朗可能达成的核协议无法阻止德黑兰继续建造核武器，美国将退出谈判。伊朗始终声称其核计划是用于和平目的。我们关注跟中国相关的消息，首先我们把目光关注到香港。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星期三走上街头参加年度七一大游行，游行的人士要求重启香港政改方案，修改基本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在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方案被立法会否决后的首次大游行。游行市民下午3:30左右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前往香港特区政府总部。有游行人士撑起象征去年大规模抗议行动的黄色雨伞，还有人打出重夺香港未来、不信任政府等横幅。今年七一游行的主要诉求包括重启政改、修改基本法、踢走委员会等。七一大游行是香港自主权移交以来最为持续的大型抗议活动之一，去年有多达5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举行真普选，但今年组织者担心北京力挺的政改方案被香港立法会否决后，社会缺乏凝聚和动员市民的紧迫议题，所以人数有可能会大幅减少。一位参加游行的年轻人说，香港人必须在这个时候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我们每年七一行出来不代表可以争取多，
每年七一游行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要表达我们的理念，就像六四天安门镇压时那个站在坦克前的人，并不是他不怕死，他要表明我们的思想是不能被控制的。
一名34岁的小学老师说，香港近些年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Well, actually, I think everything changed subtly, and you can even notice.
我觉得一切都在潜移默化的改变，虽然你都很难觉察到，但是回顾一下18年前，你就会发现，现在和那时候相比，变化是如此巨大。
And then support Hong Kong and to support our freedom.
另一位抗议者也说，现在香港完全是一国一制。
老实讲，现在我不觉得是一国两制，是一国一制。
坦率地说，我不认为我们今天是一国两制，而是一国一制。他们天天在电视上播放国歌，好像是在洗脑。政府认为香港人不爱国，他们认为除了爱国还要爱共产党，但是爱国和爱党是两回事。
重要爱你个党，其实爱国和爱党是两样东西。
早些时候，香港政府举行了纪念主权移交18周年纪念日的升旗仪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说，香港政权被否决是错失了发展民主的重大机遇。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之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百位县委书记，正面宣传党的形象。另一方面，清华大学教授撰文称，中国普遍的反感共产主义，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精英集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北京的报道。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因为七一不是全国假期，今年也不是逢五逢十的大庆，北京机关和市民照常上班。比起跌宕起伏的中国股市，北京市面相对平静。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社论，敦促8700万中共党员挺得起脊梁，经得起考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并发表讲话，中组部则作出表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决定。中央电视台在最近几天集中播出优秀县委书记的短片，塑造党的正面形象。旅居海外的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高文谦称，共产党深入骨髓的腐败已经失去民心，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对普通中国民众而言，特别是位处社会底层的弱势民众，七一是《人民日报》所谓全国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的节日，普通民众并不在意这个日子。上海访民张义才选择在七一这天来北京上访，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你这个是接待日了，是共产党的一个节日，不管你的什么节日，因为老百姓全部到北京来向你国家来反映。”反映也是向你共产党提出的意见，希望你这个纠正。
今年七一最受北京外媒关注的是中共是否会像去年一样于七一前夕公布大老虎被打的消息。去年七一前夕，中共以开除徐才厚、蒋杰敏、李东生和王永春党籍的方式为党献礼。今年舆论普遍关注中共是否会公布另一位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被调查或其他大老虎的传闻。北京新闻传播学者王军向美国之音谈到了中共信仰缺失的问题。
全社会所有的人其实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关于社会的一个价值体系的建立，对吧？一个信仰的一个确立。我们现在说信仰缺失，我们现在说道德观念的这个底线的这个突破，甚至无底线，对吧？等等，其实都说的是这个问题。说的是一个社会尚且如此，何况一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这么一个近亿人的这么一个群体呢？我们用群体这个字吧，对吧？这么一个群体呢，这个群体他自己。很明确的东西他们其实都说不清。
英国金融时报在七一前夕刊登清华大学教授贝旦宁的文章，建议中共改名。他在文章中说，鉴于共产主义在中国引起普遍的反感，就连党员都不信任共产主义，大多数学生厌恶马列主义必修课，他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精英集团，并大胆地预言说，共产党这个名称在2035年将不复存在。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伊朗和几个大国的领导人正在进行谈判，希望以伊朗核计划的搁置来换取对其国际经济制裁的解除。经济学家们说，这个协议可能为伊朗带来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尽管这笔钱还是不足以拯救伊朗困顿的经济，却足以创造一股经济的势头，来巩固领导层的权力基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维也纳发来的报道。
伊朗外长扎里夫没有出现在星期一的核谈判现场，对此分析人士们纷纷驻足反思，如果这场谈判真的成功了，会发生什么呢？伊朗裔美国人、全国理事会研究主任雷扎·马拉什说，在过去的10年里，伊朗的经济一直动荡不安，伊朗谈判人员们想要结束的不仅仅是经济制裁。他说，
In addition to sanctions, you have unemployment, inflation, you have
除了经济制裁，伊朗还面临失业、通货膨胀问题。他们提供给蓝筹股跨国公司的投资者们不完善的合约条款，法律政策也不稳定，而且定义不明。对于那些想在伊朗投资的商人们，究竟怎么在那里做生意，还是个模糊的概念。
There's no clear-cut understanding of how you actually do that business.
他还说，伊朗经济问题的20%到30%是由于经济制裁冻结了资产，限制了贸易。但是，位于维也纳的商业咨询公司阿提恩国际的总裁杰恩·凯杰普尔说，协议达成之后，局势应该会好转。他说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 government's priority in the first instance would be to create an economic momentum。”
毫无疑问，伊朗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创造一股经济之势，来证明核谈判给伊朗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好处，同时。他们也会把重点放在2016年议会选举上，这一点也很明晰。
他还说，如果经济制裁被解除，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领导下的政府会按优先顺序推行一套广受欢迎的经济改革计划，好在明年的选举中为其麾下的议员拉票。不过，凯杰普尔预计，伊朗政府将需要1200多亿美元来扶植关键产业，而解除经济制裁并不能提供所有资金。他说。伊朗经济目前处于观望状态，如果谈判能够谈出结果，这个阶段也会告一段落。他还说
，The very first impact of the deal will actually be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协议的第一个影响，事实上是人们心理上的影响。如果协议达成，将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大家预期制裁会被解除，资金会变得更多。那么，首先有反应的经济领域会是房地产，就业增加，经济动力也会产生。
不过，报道谈判的伊朗记者阿拉什·阿奇兹说，伊朗政府很难满足人们的各种期望。他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是期望值管理的一个有趣案例。如果你问我奶奶，她会告诉你，如果制裁解除，我那个失业的表亲就会立马在下周一找到工作，但那是不可能的。
阿奇兹还说，制裁解除后，经济改革还是任重道远。不过，他也表示，谈判结果会给伊朗人民带来希望，经济和政治改革已经不远了。西瑟·默多克，维也纳报道。
让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叙利亚。叙利亚政府星期一宣布收复了阿萨卡的几个由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侵占的区，但是在北部的其他地方还在持续的战斗，使数以千计的平民被迫离开家园。美国之音记者奥莫尔描述了正在收留难民的阿姆达市的场景，下面是奥莫尔的报道。
这是一个在叙利亚各地非常普遍的场景，越来越多的人逃离越来越多的战斗。虽然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他事实上的首都拉卡附近已经处于守势，但是一旦他们认为相对安全，还是会发动突然袭击。这是阿姆达市的主要入口，当地平民正在逃离激战中的哈萨卡。哈萨卡由叙利亚政府和库尔德人分治，那些逃出来的人描述了政府控制区上周发生的袭击。
在我们的附近没有政权的存在，45名驻扎在医院的士兵弃枪而逃。
地方官员称，因这座东北城市中的战乱而流离失所者数量惊人。
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5万平民已经离开哈萨卡，这些在他们避难的城市里有记录，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本地和国际组织，应该承担起帮助这些人的责任。
资源因战争而紧张，救援人员不堪重负。
我们正在努力，在向急救、准备派发食物和水方面帮助难民。阿姆达挤满了人，所以车都准备好，将他们送到代里克的纽沃兹难民营。
一旦到了接近伊拉克边境的纽沃兹，他们将成为寻找暂时临时栖身所的无数平民百姓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奥莫尔，叙利亚阿姆达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一家私营的航天公司一枚运载火箭星期天升空不久之后发生爆炸，这项挫折预计会对试图摆脱对外国火箭依赖的美国军方产生负面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受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委托向国际空间站提供补给，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猎鹰九型运载火箭星期天带着食物和试验器材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腾空而起，但升空两分钟后爆炸，破碎的火箭和两吨重的货物坠入大西洋，在国际空间站上等候补给的宇航员们再次希望落空。今年四月，俄罗斯一个航天器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时失控坠毁。2014年10月，美国另一家私营航天公司的火箭在为航天局执行货运任务时也爆炸坠毁。过去一年来，航天事故不断，对自身并不拥有运载火箭的美国军方将带来更大的挑战。美国军方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配备有俄罗斯制造的 RD-180 型引擎的阿特拉斯五型火箭发射各类军事卫星，但是国会正试图通过的2016国防授权法禁止军方在2019年后继续使用俄罗斯制造的火箭引擎，要求军方完全使用国产火箭发射系统。在猎鹰九型火箭星期天爆炸前，五角大楼曾因为担心国会制定的期限过于仓促，提出了一项修法建议。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约翰·海腾上将上星期五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军方到2019年完全使用国产发射系统的难度很大。
我们认为，有了政府与业界团队的共同努力和创新精神，在2019年前研发出国产引擎是可能的。但是，将引擎配置出火箭需要时间，将火箭配置成发射系统也需要时间。即使这套系统跟阿特拉斯五型火箭类似，我们仍需要引擎整合并做测试和验收。研制出引擎之后，我们还需要一两年时间做这些事情。
在星期天发射失败之前，完全国产的猎鹰九型火箭曾经为美国航天局成功完成过好几次的太空使命。上星期五在国会作证时，国防部负责装备采购的助理部长卡特里娜·麦克法兰曾期待猎鹰九型火箭能帮助军方尽快摆脱对俄罗斯火箭引擎的依赖。
国防部认为，我们提出的修法建议加上新验收的猎鹰9V1.1 型火箭，使国防部能降低负面影响，确保我们持续拥有太空能力，同时也让航天业者完成向国内设计的制造火箭推进系统的过渡。
在星期天发射失败后，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和美国航天局都表示会尽快找出火箭爆炸的原因，继续推进美国的航天事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星期二说，已经完成在南中国海争议岛礁上的造岛工程。海外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指出，这只是中国的暂时行为，下一步可能会加快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说，根据既定作业计划，中国岛礁建设已于近日完成陆域吹填工程，下阶段中方将开展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7个岛礁上的大规模填海造岛引起周边以及国际社会强烈反应。中国坚称岛礁建设主要是满足各类民事需求。为此，中国最近宣布将公布岛礁民事服务设施技术信息，供过往外国船只或者飞行器使用，以此履行大国义务。另外，中国否认南中国海岛礁上的工程项目为填海造岛或者填海造地，而是所谓陆域吹填。报道援引中国海洋问题专家刘峰的话说，吹填不是人工造岛，而是用绞吸船 把水下沙石抽出来吹填到现有岛礁上。有中国学者敦促政府适时调整南海政策。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立最近撰文指出，中国应该根据其国家利益调整南海政策。他说，南海问题在中国国家利益中的位置与台湾和新疆问题相比稍逊一筹。另外，受南海争端影响的中国东盟关系并非处于压倒一切地位，而仅仅是整体关系的一部分。他说，一带一路战略才是统领未来若干年的中国整体对外战略。张宇泉是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副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还在一定程度上我是赞成薛立的观点，但是他的观点呢现在很难做到。那像南海以前也有很多建议，但是都没有采纳啊。但是他一上来啊，他就是要在建岛礁啊，所以这个的话，应该说他是表现得非常强硬的啊。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个方面呢，整个“一带一路”的建设需要一个合成的环境。实际上，它这个局部的一个强硬和它整体的战略，实际上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矛盾的一个地方。
张宇泉还说，中国南海岛礁工程建设主要是为了争得与有关国家相同的谈判地位。他说，
中国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个自主权，没有办法和其他周边国家去平等平坐，包括你岛礁别的有飞机我们没有，所以中国政府想，我想是通过这个给别的国家施加一定的压力，达到一个这个以压力促和谈，以压力促这个周边国家合作的这样一个目的。
薛立说，中国在南沙岛礁的工程建设主要是解决与实力相配的立足点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解决南海问题的全部。他说，南海是东盟最为关心的地区安全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将主要限于经济领域，无法扩展到安全、政治等领域，也难以真正与他们建立命运共同体，难以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认识到这一战略对他们是机遇而非危险。对于中国在南海岛礁问题上的最新态势以及中国学者的思考与建议，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
There may be a shift, but it's only going to be temporary, because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we're going to see China militarize those reclamations.
可能会有某种调整，不过只是暂时调整，因为不久我们将看到中国武装这些载道岛礁。中国可能在岛上设雷达、装大炮，还可能修建军港泊位。这一动态值得欢迎，但并非意义重大。张家敦还说，中国的南海政策非但没有调整，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他说，
I don't see any long-term significant change in Beijing's poli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learly, they have been much more aggressive. They have on occasion.
我没有看到北京的南海政策有任何长期性重大改变。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政策正在变本加厉。他们偶尔会做出策略上的撤退，仅此而已。我认为中国看到这一地区和美国已经抱团，所以试图分化对手。路透社说，中国宣布完成部分南海造岛工程，进一步激化了同亚洲邻国的领土争端。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卫星图像显示，仅2015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就造岛1500英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俄罗斯将参加九月在中国举行的阅兵活动，还将跟中国在八月末与日本海举行联合的海军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罗斯将会参加九月三日在北京举行的阅兵活动。绍伊古星期二与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会谈时做了以上的表示。绍伊古没有透露俄罗斯将会派遣什么样的军队和哪一支部队参加中国的阅兵，但是他称赞了中国军队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阅兵时的表现。 中国军队的三军仪仗队参加了莫斯科的红场阅兵。军事分析人士卡申说，早在几个月前，中国军队参加红场阅兵之际，双方就已经商定好俄罗斯军队也会参加中国的阅兵活动。绍伊古这次仅是向中方再次确认俄罗斯参加北京阅兵的计划不会改变，双方也想借此展示两国继续加强和巩固军事合作。卡申说，根据对等的原则，俄罗斯也可能会派遣类似中国仪仗队那样的部队参加北京阅兵，这些俄罗斯部队包括莫斯科警备团和克里姆林宫警备团等等，类似的做法也有先例。卡申说，俄罗斯的仪仗部队参加过国外的许多阅兵和庆典活动，比如参加了委内瑞拉、还有塞尔维亚以及一些独联体国家的阅兵。对俄罗斯来说，出席与俄罗斯友好国家所举办的这些活动并不少见。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目前恶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领袖以及当年苏联在二战中的盟友军队都没有参加5月9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学者卡申认为，西方国家不会因为俄罗斯军队的出席而抵制中国的阅兵，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西方不想损害与中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将会在9月份访问美国。在绍伊古与常文权的会晤中，双方还讨论了军火交易项目，并提到将在8月末在日本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中国军事代表团20多天前访问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以及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海参崴附近的地区。两国军官实地考察了当地的机场和太平洋舰队的训练场。在8月末的俄中联合海军演习中，两国军队将会演练空降和海上登陆作战。学者卡申说，目前还不清楚这次日本海演习的规模以及两国将会派出多少军舰和军人参加，但是两国的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部队都曾参加过以前的双方联合军事演习。他认为八月末的海军演习与台湾问题以及俄罗斯与日本之间存在争议的南千岛群岛或是北方四岛问题没有联系。卡申说，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中国没有明确的立场，或者说中国不支持俄罗斯拥有这个地区，所以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帮助俄罗斯。相应的，如果中国针对台湾采取行动时，中国也会认为那是他自己的内部事务，只能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中国也不会指望俄罗斯的参与和支持。因此八月末的演习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互动合作，同这个地区的一些具体事务没有联系。俄罗斯与中国海军五月份刚刚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演习。卡申说，地中海演习是两国军事合作的一次新的尝试，而在这之前没有先例。而八月末的演习是双方每年都举行的例行性海军演习。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的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一个多星期后将在俄罗斯的乌法市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做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渴望获得台湾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参选人洪秀柱呼吁北京正视中华民国政府存在的事实，在台湾加入亚投行的议题上不要伤害台湾人民的尊严和情感。台湾行政院发言人也重申，如果台湾的平等和尊严不被尊重和接受，将不会参加亚投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洪秀柱日前发表声明说，在加入亚投行的问题上，台湾应秉持积极争取捍卫国格、尊严、平等的三原则。他说，参与亚投行有助于扩大中华民国的国际参与，提高国际地位，善尽国际责任。中华民国可以同意以亚银会员的身份申请加入亚投行， 但绝不接受使用亚银会员名称台北 China 中国台北。洪兴柱的声明说，中国大陆与台湾是兄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是底线。他呼吁北京正视中华民国政府存在的事实，不要伤害台湾人民的尊严与情感。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重申了台湾政府在加入亚投行议题上的立场。
将来加入亚投行呢，要有两个原则，就是平等与尊严。那平等与尊严呢，如果我们把它讲成白话一点，就是呢，我们可以接受的名称最低的限度是 Chinese Taipei。
亚投行6月29号在北京举行了创始成员国的签字仪式。亚投行的章程规定，不享有主权或无法对自身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申请方，应由对其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银行成员同意或代其向银行提出加入申请。孙立群说，台湾在推动参加亚投行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尊严平等的原则，任何不利政府参与及伤害政府尊严或权益的情况绝对不会接受。
将来申请的程序，我们会以一个这个独立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实体去申请啊。那如果我们刚刚讲的平等跟尊严啊 ，Chinese Taipei 这几个原则没有办法被尊重、被接受的话，我们是不会参加亚投行的。
台湾陆委会说，台湾不接受适用上述条款。如果亚投行以该条款处理台湾的加入申请，将坚决不加入。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洪秀柱极可能在两个星期后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被正式提名为2016年总统参选人，因此洪秀柱有关涉及两岸关系议题的声明势必会引起北京的关注。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正式加入2016年总统竞选，成为第14位共和党参选人。谁将在明年成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必将有一场艰难持久的选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我自豪地宣布竞选共和党提名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候选人。
克里斯蒂回到他在新泽西州利文斯顿的高中，在亲友面前宣布了参选决定。
当我站在这样的台子上面对你们所有人的时候，有一点你们是能够肯定的，我说的就是我想的，我想的就是我说的，而这是美国目前所需要的。
克里斯蒂主张削减预算，与民主党人有一定妥协意愿，并更积极主动地应对美国的海外挑战。
世界只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正义力量，那就是强大的坚定不移的美国。他将领导全世界，并且敢于告诉我们的朋友，无论如何我们都将和你们站在一起，敢于告诉我们的对手，你们的行为是有限度的，美国将落实对那一行为的限度。
克里斯蒂以好斗的性格著称。
所以听着，你想好之后跟我谈话，哥们儿，我愿意谈，可是在谈之前坐下来闭嘴。
不过克里斯蒂在自己的新泽西州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他要想在已经很拥挤的共和党战团中立刻的发挥效应也绝非易事。其他参选人包括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
我们需要选举的是一位真正做过事，知道如何把人们聚集到一起，有议事日程而且付诸行动的人。
跟克里斯蒂争抢注意力的还包括富商唐纳德·川普。川普因为大骂墨西哥移民而遭到普遍谴责，NBC 电视台随后和他切断了关系。
他们带来了虫子，他们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我猜想有些人是好人。
民调显示克里斯蒂在共和党逐鹿群雄中排名远远靠后，不过分析人士卡林鲍曼说，现在还是竞选的初级阶段。
在靠前的部分挤着一群人，也许领先的是杰布·布什，但有几位州长和参议员基本上处在第二梯队，可赛场还没有定型，所以我认为还会有很多这样的候选人。
预计今后几个星期内还会有2名共和党人会宣布参选，他们是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和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形形色色的仇恨团体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和招募新成员。追踪观察这种团体的犹太人人权团体西蒙·维森塔尔中心表示，这种仇恨团体的影响力正在增长。他们所宣布的散布的信息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都鼓吹仇恨或者是暴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上个星期在突尼斯发生的暴力事件导致将近40名游客死亡。科威特有人在一个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制造自杀炸弹爆炸，造成27人死亡。今年一月，有人在巴黎讽刺杂志《查理周刊》总部屠杀了12个人。追踪观察网络仇恨团体的维森塔尔中心的拉比库珀说，这些暴力屠杀行动在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派团体所使用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受到欢迎。
这些团体相当机动灵活，善于使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来大规模宣传他们的理念，尤其是针对特定的群体进行宣传。
拉比库珀说，伊斯兰国的宣传和招募新人的手法很精巧，这份漂亮的网络杂志就是这样。他甚至使用社交媒体来促成网络杂志访问者和前线战斗员的联系。互联网在美国也是协助仇恨犯罪的力量。被控在查尔斯顿一个教堂开枪打死9名非洲裔美国人的鲁夫，就是从互联网上接受了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的。前新纳粹光头党成员扎尔现在与维森塔尔中心合作，他在仇恨犯罪团体的宣传中看到了他先前所相信的东西。他说，今天的极端派常常相互分享他们的敌人名单。
他们的敌人是犹太复国主义，邪恶暴虐的犹太人，其次是美国政府，还有跨国公司。
扎尔先前在这个郊区公园跟光头党朋友聚会，他说，今天这种聚会都是在网上进行。
一个人可能在南达科达州什么地方，那地方大雪封门，但他仍然可以上网接收仇恨团体的宣传。
拉比库珀说，互联网造成了一种回声音响扩大效果。
It gives a sense of empowerment.
互联网让人觉得有了力量，给人一种不再孤独的群体归属感。假如你是这么想，你就不再孤独。
扎尔说，极端派的人听到了仇恨的言辞，但他们需要听到另一边的说法。
There needs to be 需要有另一边的说法。我认为最重要的声音是我们这样的人和其他参加过暴力极端组织人的声音。我们正在尽力发出与仇恨宣传相反的声音。
维森塔尔中心的拉比库珀说，需要应对散布仇恨言论的社交媒体网站的问题，可以让仇恨边缘化，不应当容忍那些由仇恨转向恐怖主义的言论。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最高法院继同性婚姻合法化作出历史性裁决后不久，将要就另一个极具争议的议题作出重要的判决。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6月29号宣布，将再次考虑大学招生时考虑族裔因素是否违宪，美国人再次就平权措施是否恰当展开辩论。这次案件涉及德克萨斯大学的招生政策。案件开始于2008年，当时白人女学生阿比盖尔·费舍尔申请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未被录取，她后来把学校告上法庭，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成为一起引发高度关注的案件。当时费舍尔说，
我很感谢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听取我的案件，我希望法庭判决德克萨斯大学招生不应该考虑申请入校学生的族裔背景。
2013年，最高法院决定把案件退回到上诉法庭，要求重新考虑。后来，上诉法庭认定德克萨斯大学的招生政策并没有违法。最高法院现在宣布重新审议这个案件的决定，再次激起了两方就平权措施的争论。所谓平权措施，是指对历史或文化上受到歧视的弱势群体予以优惠的政策。美国民权委员会委员叶克本支持平权措施。
我不认为族裔应该成为一个人上大学的阻碍，但同时我认为族裔应该是考虑因素，因为它有助于校园族裔平衡。当各族裔能够和谐地一起工作、生活和学习，我们的国家会更加强大。
设在华盛顿的司法监督机构总裁汤姆·费腾则认为，以族裔为理由的招生政策违反宪法。
很多人因此而受到伤害，因为如果有人因为是少数族裔而被录取，那么就有其他人因为不是少数族裔而失去了机会。
批评者认为，平权政策不仅损害白人学生，也损害亚裔学生的利益。一些亚裔社团今年向司法部提出行政申诉，要求调查哈佛大学招生政策中的族裔背景考虑是否把很多优秀的亚裔学生排除在外。不过，民权委员会委员叶克本并不认为哈佛的政策歧视亚裔。
如果哈佛歧视亚裔，不想有太多亚裔学生，他们就会设立硬性指标，只能录取多少学生。如果真是那样，我就会反对了。
叶克本说，批评者常常引用“配额”这个词来形容平权措施，其实“配额”的做法早已被取缔了。费舍尔诉德克萨斯大学的原告费舍尔本人后来进入了路易斯安那大学，现在已经毕业找到了工作。不过最高法院有关这个案件的最后裁决将对很多人产生重大影响。司法监督总裁费腾说，他期待的结果是，
我希望最高法院再次审理这项问题的时候，将使大学基于种族的招生决定受到进一步的遏制。
而民权委员会委员叶克本认为，
最高法院至少应该以更坚决的态度说明，大学招生允许适用平权法案，只要不设硬性配额指标。
最高法院将在今年秋季对这个案件进行辩论审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德克萨斯州官员批评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全国范围内的同性伴侣有权结婚，尽管这个州的男女同性伴侣也在庆贺他们的结婚权。德克萨斯州总检察官说，上个星期的裁定并没有推翻宪法宗教信仰自由权，因此婚姻登记官员可以以违反自己宗教信仰为由拒绝为同性伴侣提供服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全美国各地都有人群庆祝同性伴侣的胜利，但是最高法院的裁决不会在美国的每一个角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试图结婚的伴侣们可能遇到其他困难。美国婚姻平等组织常务理事希瓦尔说，
在全国很多州，你可以在周日跟同性伴侣结婚，周一展示婚礼照片，然后被解雇。仅仅因为你是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或者人们对你的性取向有疑问。
德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违反了美国宪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债务缠身的希腊星期三对债权人要其采取更多紧缩措施的要求做出让步，但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仍然敦促国民在星期天就是否接受债权人的新限制以换取更多救助贷款的公投中投反对票。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和古巴重开双方的大使馆。在参加伊朗核谈判的人员继续在维也纳举行会谈之际，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伊朗政府已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前往德黑兰同伊朗官员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埃及西奈半岛不止一个军方哨所星期三遭到恐怖袭击，造成至少64名官兵丧生。伊斯兰国声称对上述袭击事件负责。联合国宣布也门人道主义紧急状况达到了最高级，当地超过80%的人口急需救助。联合国官员星期三说，也门有1300万人缺乏食物，900多万人很难或者无法获得净水。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www.voaamerica.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